喂，
啊，喂，
哎，你好，你好，
啊，你好，邓哥，
哎，你好，非见你，听说你就已经很多了，虽然没见过面。
没有，有时候我老公他有时候有点夸大其词，
不，应该是真的。我看你这个头像是个杯子，因为你老公在群里说，哦，你们两个有好多的共同点，其中一个点是收集各种各样的杯子。
啊，对，是的，是的，是的。
对，那个什么，那有很多共同点，不错。反正我是听他讲完哈，还有你们两个不吃鸡蛋是吧？两个人都不吃鸡蛋。
对对对，
对。
他是天生就不吃，我是从8岁之后开始不吃的。
哦，这说明有缘分。你看，如果一个吃鸡蛋，一个不吃，还真的是不好过哈。
也算是，反正比较巧合吧。
对对对，哎，也确实，这种就是缘分，不能说是巧合。一般，我真的是，你说不吃鸡蛋，我还真的是没有听说过。比如说，我以前访谈过一个我们泰安的练健身的，每天要吃10来个鸡蛋啊，整天看着我都觉得特别崩溃哈。他不要补充什么蛋白质是吧？可能是这样，天天吃鸡蛋呀。
反正你要是说真的不吃鸡蛋的人，你让他跟那种特别喜欢吃鸡蛋的人在一块，那生活我觉得肯定不行。
对对对，你们饮食也比较好，然后说比较有兴趣收藏各种杯子哈，这个我也好像这样说起来，我好像没什么兴趣，我喜欢玩游戏。
我老公也喜欢玩游戏，我觉得他喜欢游戏比喜欢我多一些。
对，前段时间。哎，你们不是跟他在群里说，哎呀，他买个游戏机给小孩啊，我就知道他肯定要自己玩，是不是？然后我们说，如果你不玩的话，不要买游戏机给小孩，因为小孩现在都喜欢玩手机，而不是喜欢玩游戏机。我看他还是买了一个那个
买了买了，
Switch 是吧
他其
？Switch。
实一直都想买，完了就是，然后上次刚好不是纪念日嘛，我就问他想要什么，然后他就说他想要什么什么什么，他说他想要个电视，再要个游戏机，我说那这两个只能选一个，另外一个等你过生日的时候再买，然后他就说那你现在直接就给我都买了，我生日的时候我就不要了。
对，比如说你只能两个一起买，因为你只有游戏机没法玩嘛，玩的不少，
那
所
客
以，
厅不有电视吗？他其实就想在卧室弄个电视，然后躺在床上玩。
对对对，是有一个，其实是说实在的啊，他这个东西有过一个新鲜期，过一个新鲜期啊，自己也就不太想玩了，就是那么几个月吧。像我也有各种游戏机，然后现在就吃灰了嘛，然后就放在那里也不动它，又像什么。可能女的不喜欢玩这个，男的可能就也就玩一段时间，也就不想玩了。说实在的，所以偶尔放纵一下也还行。
他其实，他平常在家，他偶尔玩一玩游戏。我其实这个我不怎么管他，我对这方面我可能我觉得我对他比较宽容，
对对，是
就
是。
是你只要没耽误正事儿，你想玩就玩一会儿吧。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嘛，就女的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那男的肯定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你一个人你不能剥夺人家那个权利嘛。
对对对，你非常通情达理。对，非常好。这样吧，因为我就是说，跟你访谈你老公差不多嘛。我基本上就是这个电台听的人，可能是大概是也没有多少啊，可能在2000人左右，2000人左右吧哈。然后就是大部分就是讲讲我们普通人的故事嘛，就是你是我们这种普通人中，你跟你老公就是。真的非常好的了，说实在的哈，你应该自己也应该有个衡量的这个标准嘛，确实是非常好的了。包括我们都很羡慕你们，我们整天在群里啊，经常是叫什么叫背刺你老公，就觉得不行，他太幸福了是不是？所以他说最近我们他比较腰疼，所以我们就很开心，说哎呀，终于腰疼
哈哈，
了。
他那个腰疼都是上班老是在那坐的了。
哦，是不知道，反正我们还群里都说，哎呀，肯定是累的，
哈哈哈哈。
对，你可以讲讲。他说因为我确实不太了解你，就是我了解的就是你老公讲的这些，你可以讲讲一些你能讲的并且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因为你性格非常好，我们能感觉出来你性格非常好。
行，那我就大概讲一下吧。其实
可以
就是也就是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一个普通人就是怎么样在我们有限的范围能力和范围内尽量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那种样子。然后我其实我的原生家庭，我小时候我家说实话就是跟我老公他们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家小时候挺穷的，就是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嘛，然后我们家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农民家庭，并且我爸爸他不属于那种就是特别有干劲儿的那种男的，然后就是特别知道出去奋斗或者啥，他就是那种就是我可以出去挣钱，但是只要就是说能保证一家的温饱就行了那种。但是我妈妈她不一样，我妈妈她就属于比较强势的那种女的，然后我其实我的性格有点跟我妈妈有点像的。然后我的记忆里我家的大小事情基本上都是我妈在拿主意，然后我爸他就是我就光管出去挣钱，然后完了回来之后把钱交给你，你把我们这个家操持好就行了。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条件特别差，就是同学们都穿过新衣服，但是我的记忆里我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我好像没怎么买过新衣服，基本上都是就是我堂姐她穿剩下的衣服，然后就会拿来给我穿。那个时候小嘛，也不讲究，因为那时候大家好像条件都不好，
都不好。
对，
其实我能理解，因为就是你老公的话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因为我跟你应该是差不多。你说我也经常穿我就是家里的衣服，哎，那时候我就穿我哥哥，就是我伯伯家的那种哥哥的衣服，好像也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但是我也忘了啊。你继续讲。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女孩子嘛，就是她那个心里可能还是跟男孩子不太一样，就是有时候看到身边的小伙伴他们买新衣服啥的，也会有一点点羡慕。然后但是我从来不会回家里面去说，因为我自己你自己很了解你这个家庭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他不是说只针对你一个人然后就是说不给你买新衣服，因为家里的情况就是这样，就是你不能说你还那么不懂事。反正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从来不喜欢吃烤红薯，就是现在很多一到冬天不是有很多那种仪式感，就说什么冬天的第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街上很多卖烤红薯的，然后好多人都会去买着吃，说多好吃多好吃，但是我从来不喜欢吃，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家里面条件也不好，然后我吃过最多的那个真的就是红薯，就是一到冬天因为我们这边是北方嘛，自己都会种，然后到早上的时候，然后晚上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东哥你们小时候你们那边有没有那个蜂窝煤，
是蜂窝煤，而且非常容易中毒。
对，我们小时候就是有那个蜂窝煤，上面弄一个那个盖子，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把那个红薯放到那个上面，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上学的时候，我起来洗完脸，然后把衣服穿好，书包背好，然后拿两个烤红薯，然后就去学校。然后我记忆里，我基本上整个小学那个冬天，我基本上都在吃这个东西。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喜欢吃烤红薯，真的是吃的够够的，就是他们说那个烤红薯多好吃多好吃，我从来没有那种感觉。
对对，应该是对。
然后那个时候反正就是，但是我可能就是每个，我觉得每个人嘛他都会受自己那个原生家庭的影响，就是我就是受我原生家庭的影响，我就觉得就是我妈就是一个性格比较强势的女的，然后我从小我性格就比较强势，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学习成绩就是从我上学开始到我小学毕业我一直都是第一名，我从来都没有考过第二名，就是但是就是说我从来不写家庭作业， 就是我们小时候老师他布置作业就是喜欢让你比如说一个词语让你写五遍十遍那样子去写，
嗯嗯，
然后我们班有的同学我记得那时候他们写作业晚上写到十点多十一点那时候，但是我从来不写，
嗯，
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我只要我上课的时候我学会就行了，我干嘛要回去我还去浪费那个时间给他写五遍十遍呢，我就不写。然后到学校之后老师去检查作业然后发现我没写，那个时候老师就是你要么就罚站要么就让你去叫家长，然后我就不叫家长，他让我叫家长我就说那我家里人还忙着呢，那都下地干活呢，我家长叫不来，完了老师就说让我罚站，我说我不罚站，然后当时老师就是也很生气嘛，他就说了一句话，当时我们那个老师我记得是上二年级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也挺严厉的，他说你天天不写作业你能保证你都学会了吗，我说我能，他说那你能保证你考试能考第一名吗，我说我能，然后当时我就反问我老师一句，我说那是不是我能保证我考试考第一名我就可以不写作业，然后老师当时他可能也有点跟我打赌的那种成分，我们那个老师他就说，
嗯，
可以，你要是能每次考试都考第一名你可以不写作业，然后我就记住了他这句话，然后我整个小学生涯我真的我没有写过作业，但是我也做到了我自己说的话，
哦，
就是我一直都是第一名
啊，那你确实比较厉害，而且
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同学也是个女孩子她也很强势，然后她一直是第二名，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是一个班，她一直是第二名，
啊，
并且她爸爸是我们那里的初中的一个副校长，然后她就很不服气，她就觉得她是属于那种就是很踏实就是愿意去学习的那种人，然后她就觉得凭啥我每天就是没日没夜的学，然后我总超不过他，然后怎么怎么，我就记得我们小学六年级就是小升初嘛，小升初的时候，
嗯嗯，
然后那个考试前他还给我写了一封那个宣战书呢，然后当时意思就是说就是大概的意思啊，就是具体的我记不清了，然后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觉得你每次都能当第一，
嗯，
就是说我总有一天能超过你怎么怎么的
啊，
然后当时我妈妈看了她给我写那个宣战书，我妈还说你们这个同学还挺有想法，还来找你宣战呢怎么怎么怎么，然后后来从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这边小学的话就是两个村子的小学在一起上，然后上初中就不一样，上初中我们就是在镇上，在我们那个镇上有一个中学，然后它是就是我们那附近所有村子的小孩都在那边上初中，然后人就比较多，一个年级大概都有将近十个班，然后一个班都有五六十个学生，那时候人还是挺多的，然后那个时候反正我记忆里我们家的那个条件大概就是在我上初二的时候开始慢慢变好，然后因为我上初一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我哥他比我大很多岁，我家就我跟我哥我们两个，然后我哥比我大要大个十几岁，所以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哥他就已经出去开始打工了，然后我哥那时候他刚去广东那边打工，那个时候电商什么的都还不没有起来，也没有这个东西，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是去在那个电子厂打工嘛，就是他那个电子厂是一个做那个电饭煲跟豆浆机的那个那个
九阳豆浆机，
对对对，那个时候他待的那个工厂不是九阳，叫大全，这个名字现在还有这个品牌，但是他比较小嘛，他没有九阳的名气大，然后他在那个厂里面打工打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发现打工不是办法，然后他就开始自学电脑，然后自学完了之后，然后他又开始自学那个 CAD 制图，然后自己学会了之后他就开始找别的工作，开始做技术员嘛，然后他又 自己，就是他在那个厂里上班，然后他又自己可以卖一些那个电饭煲啊，然后豆浆机，那个时候这个东西还是挺流行的，然后就也稍微挣点钱。那个时候就他基本上每个月都会给我妈，然后他们汇钱。然后我记忆里，我家就是从初二，我上初二的时候，就是应该是把外债都还清了，然后家里面条件稍微好一点。然后就我那个时候我的叛逆期也就是在初二的时候开始，就是我其实上初一的时候我的学习还是很好，虽然是有十个班，但是我在我们那个班里的名次就没有掉过前三。然后到初二的时候不行了，那个时候开始叛逆了，就厌学，不想上学。初二下半学期的时候我就明显表现出来不想上学，那个时候我的学习也下滑的挺厉害。然后我们老师就让我叫家长，然后就跟我妈妈说，就说你看他学习这么好，就是说别可惜了，你要多督促督促他怎么怎么的，然后再跟我妈妈讲。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很强烈的厌学情绪，我就很明确的跟我妈妈说，我就说我不想上学了。我妈说你这么小你不想上学你干啥？我说我出去打工，我说我也去大城市打工，我也能出去挣钱。然后我妈就感觉就是你就是小孩子瞎胡说，就说你这么小，你必须好好上学，你不上学你怎么，就跟我讲很多大道理嘛。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件特别荒唐的事，就是我们那时候是寄宿嘛，然后一周回一次家。我在那个周四的下午，我自己跑到宿舍，把我的那个被褥啊
收拾了一下，
全部收拾了一下，然后又跑到教室，把我的书包还有我的书也全部收拾了一下。我们那个镇上有那个三蹦子，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回家都是坐那个三蹦子，就是五毛钱就能从镇上坐到我家，其实也不是很远。我就叫了个三蹦子，花了1.5块，然后把我所有东西都拉到我家。然后当时我进家门的时候，我妈都惊呆了，都无语了，就是你一个那个时候是，上初二的时候，零七年，06年、07年的时候，14、15岁嘛。
14、15岁，对。
我妈就感觉你一个14、15岁的小孩子，你叫个三蹦子把你的东西全拉回来，这都不像你这个年龄他能干出来的事儿。然后我妈说：“你把你东西都拉回来干啥？”我说：“我不上学了，我不想上了。”然后怎么说我就不去了，那个时候就彻底不想去。然后我妈就说：“那你不想去，我妈当时也没有说硬逼着，就是说再把我送回去或者怎么。”然后我妈她就说：“那你要想休息，你就在家休息一段时间，我给你请个假，然后等你啥时候你想去了，然后我们再去。”我那个时候我初二差不多在家休学了大概有2个月那样子，然后就感觉就实在在家待的就不想待了，因为也不可能让你出去打工。我那时候特别天真，就感觉我只要不上学了，他们就会让我出去打工，我就能实现我自己想干的事了。然后你那么小年龄，他不可能让你出去打工的，然后你就在家待着，吃吃睡睡，出去转转。那别的跟你同龄的人家都上学了，你一个人也没什么玩的，然后就感觉也无聊了嘛。然后后来就又去了，其实课程也没落下太多，但是也有影响。然后上初三的时候，初三那不是都该升高中了，我们这边就是高中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你要是考上高中了，你再怎么说，不管是大专也好，还是本科也好，还是更好一点的大学也好，你多少都能考上个呀。但是如果你考不上高中的话，那你就彻底跟这些无缘了。然后我妈妈当时就是我上初三的时候，她也很重视，那个时候就在我们镇上嘛，然后我妈妈在家，那个时候我爸他在家的时候，那时候还没电动车，我爸就天骑个自行车，每天中午去给我送饭，就是每天中午就我想吃啥，然后 拿学校那个公用电话给我妈打个电话一说，然后我妈就赶快做
点
做了，让我爸给我送来。反正就是因为我家就我跟我哥，我哥比我大的也很多，我爸妈还是就是对我比较宠溺一点。然后但是我那时候就是虽然我去上学了，但是还是一门心思我想出去打工，然后还是就是想着熬到毕业我就可以出去打工了。然后那一年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的个中考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是最好的学校是我们县城的那个一高，然后那个这个学校到现在还很出名，它现在改名叫那个北大附中，然后就有很多洛阳市里面的孩子都想往我们这个学校考，都它不好考的。然后要是以我之前的成绩，其实上那个一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后来就是我那个成绩不好好学嘛，成绩也下滑了。然后那时候有个一高、二高、三高，就是比较像样一点的高中，就是这三个高中，在剩下的那种都是不怎么地的那种。然后我当时考试的时候，我们一高的那一年的分数线是580，然后二高是560，三高是510。我记得很清楚，我那一年我考了494分，然后去领那个通知书，然后去查成绩的时候，然后我们老师就问我，他说陈聪聪你后悔吗？然后我说我后悔啥？然后老师说你知道你考了多少分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说考了300多分吧。然后我们老师说你考了494，他说你但凡努力一点好好学，你怎么也上三高了，就是因为你的，因为当时的基础还是很好的嘛，虽然就是因为初三的下半学期基本上就是在复习你前两年的那个知识。然后当时我妈知道我考的这么差，然后我妈都感觉，我感觉都快气疯了，都想揍我。然后但是最后还是没揍我。我妈就问我，那你说吧，你这高中当时有个五高，然后他要录取我，我不去上，然后我还嫌人家那个学校差。当时人家那个校长都跑到我家，然后说跟我妈说那你让你闺女去我们那儿上吧，我们那儿老师也都可好咋咋。然后我都跟我妈说，我说我不上学我也不会去那儿上，就那烂学校我才不去呢，让我跟那些就是平常在班里边排到后几名的人一块儿去上那个高中，我不会去上的。然后后来我妈就说，当时有一个政策，就是相当于他们现在说的那种补录，就是说比如说三高他的分数是510嘛，到最后他这个学生没招够，然后他会，我们这些学生他会那个掏钱去上，就是当时好像是1分100块钱吧，然后你掏钱就可以去上。然后我妈就问我你要不要去上，你要去上的话你这个分数差的也不多，然后就拿钱给你去上。我当时我还特别有骨气，我说我不上，我掏钱上的学我是绝对不上的。然后就很倔，就不去上。然后我妈就说那你现在还有一条路，就是去复读，就是我们还那个时候还允许复读嘛，初三你可以再去复读一年、复读一年完了之后你再去重新考，就是你以你的这个基础，你要是好好复读的时候好好选，你肯定还是能考上的，能考上一高或者二高。我说行，但是当时我心里暗自有了一个计划，就是说我去复读，我因为我们复读的时候他有一次那个模拟考试嘛，你刚入学前三个月有个模拟考试，然后你如果模拟考试你在年级的前30名的话，那你上一高就没有问题，如果你进不到前30名，那你可能就上不了一高，就只能上二高。然后我当时就想我就去复读3个月，如果说我要是进不到前30名，我就彻底放弃上学这条路，然后我就谁再说啥都没有用了，我就不上了。然后当时去复读的时候然后因为你本身也都不想去上，然后也肯定也没有尽全力嘛，我记得当时我好像是考了第32名，其实 其实就是再努把力也就可以，但是我当时那个成绩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就彻底决定了，我不复读了，我不上了，这个学我说啥我都不上了，我就要出去打工了，就那种感觉。那个时候是08年，那个时候我才16岁，
嗯，
然后我妈就说，你要是不上学，你也不去复读，你才这么小的年龄，你出去打工也没有人要你，你想怎么办？我说不管怎么办，反正我不上学了。然后当时我哥知道这个事儿，我哥还专门从广州回来，然后就开导我嘛，教育我嘛，然后就告诉我说，你一定要上学，你像咱们这种普通家庭，你不是说家里面条件很好，以后父母能为你创造什么？然后你上学是你改变命运的一个最最那个的一个捷径吧。然后就说，反正就说劝我让我上学，然后就不上，当时就怎么着都不想上。然后后来我当时我妈就当时就给我说一句话，我妈说，那你自己要是选择不上学，以后你自己吃啥苦受啥罪，那你就不要怪我们。我们是苦口婆心的劝你了，然后我就说我不后悔，我谁也不怪，我就不想上了，然后这件事就此作罢，然后等于我是16岁的时候，然后没有上学，然后后来，我们有一个亲戚，然后他在西安，然后他很有钱，他在西安那个一个大商场里面搞了一个化妆品专柜。然后他当时就给我说，他说，那你也不上学了，你要不然你去帮我卖化妆品吧。我说行，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因为也是自己就是自己亲戚的那个柜台嘛，然后就也比较自由一点。然后我就记得我当时我妈给了我500块钱，但是说实话在08年500块钱也不少。
还行。
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刚开始的时候我去，然后是我那个亲戚他租了一个2室1厅的那个房子在西安，然后我住一间他住一间，但是他有时候就是他男朋友在三门峡，他有时候会回三门峡，然后就是我一个人在那里，有时候就是我们两个都在那里，他不回三门峡的时候就我们两个都在那里。然后我记得好清楚，后来就是因为发工资这个事情，然后我去了2个月，那个时候已经冬天了，因为是秋天去的嘛，然后已经冬天了，因为西安它也属于北方，冷的也挺早的。然后我也特别胆大的那种，就是像有的人就是人家感觉去给亲戚干活也不好意思去问人家要工资或者什么的。
对对对，
我不一样，我就感觉那我也是凭我劳动，我也按时按点给你上班了，那我凭我劳动挣的钱，那你就得给我发工资，哪怕你给我少发一点，就是哪怕你给别人开1200块钱，你给我开800块钱，那你也得给我开工资，你不能让我给你白干。然后我当时
对对对，
当时我没说要工资，我就说我说那天冷了，我得去买2件厚衣服，那你给我点钱吧。然后当时我那个亲戚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你别着急，我这2天就回三门峡了，我有2个羽绒服，我到时候带过来给你穿。我当时就很生气，我就觉得我自己能挣钱买衣服，我凭啥要你穿剩的衣服？我当时就这种感觉，我就很强烈，我就说，我说你必须给我发工资，你不给我发工资，我就不给你干了。然后他当时就觉得我这个人无理取闹，然后他还给我妈妈打电话，就说我问他要工资怎么怎么的，然后我妈妈就是当时也就跟他客气了2句，我妈妈就说哎呀，他年龄小不懂事怎么的，然后我妈，但是我妈还说一句，我妈说，但是就是说现在天也确实冷了，你要不然你就看着你带着他去给他买件衣服，然后看多少钱，不行我把钱给你。然后我们那个亲戚他可能就不想发这个工资，他就说我都跟他说了，我这2天都给他带衣服了，还买什么衣服，怎么怎么花那个钱干啥，怎么怎么的。然后当时我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他回三门峡的那天晚上， 我又把我的东西打包了一下，然后我就在我自己出去租了一个房子，我记得很清楚，我租那个房子当时是60块钱一个月，然后是在一个城中村里面，就一间屋，然后里面有张床，有一个桌子，一个柜子，然后也没有热水，什么都没有，然后就60块钱，就是在西安的那个城中村，然后我当时就想，我必须自力更生，我看了我靠谁也不行，然后我就从他这个他当时卖的那个化妆品也是一个品牌嘛，也是一个很小的牌子，然后我当时就去面试了另外一个化妆品公司，因为在那里上了一段时间的班，也都跟那
经验了，
有一定经验不说，就是跟那里的柜姐他们都混得很熟嘛，我就问他们，我就说你们公司要不要人，你看我又有工作经验，我也是这个我们这个相关的，然后你要人我就去，然后人家刚好公司要人，我就直接去另外一个公司面试，面试完了我就开始上班。我就记得那个时候这件事情我都没有告诉我妈妈，然后后来她去我家告诉我妈妈说我跑了，然后她就说她说我就回三门峡了一天，然后她说我跑了，她害怕，就是我妈妈说就是我那么小年龄再丢了，然后让她负责嘛，然后就说就说这跟我可没关系，他自己跑的，那现在跑到哪儿了我也不知道，我也联系不上他。然后后来我就给我妈打了电话，我就说我不给他干了，他又不给我发工资，我凭啥白给他上班，然后我说我现在我有能力，我自己找了个公司上班，我又租了个房子，然后你不用管我自己。然后我当时就跟我妈说，我说我在这儿最多待3个月，如果3个月之后我能在这儿待下去我就待下去，待不下去那我自己就回家，不管你让我去上学也好，你让我去干啥我都听你的。然后当时我妈听我说完这个话，我妈就是她也可能也想考验一下我，然后我妈当时就说行可以，然后我妈当时给我打了200块钱，我记得很清楚，给我打了200块钱，然后就是我当时身上还有60块钱，就是260块钱，然后我熬过了第一个月。然后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就是陕西西安那边最出名的，它不就是那个凉皮嘛，但是冬天的时候那吃凉皮肯定很冷嘛，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我那个时候就是特别可怜，我自己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特别可怜，我都挺佩服我自己。那个时候我就是早上我去买一份凉皮，然后那个时候的馒头是1块钱4个，现在是1块钱2个嘛，现在物价涨了，那个时候是1块钱4个，我再去买1块钱的馒头，然后就是这就是我一天的饭，然后我就把那个凉皮夹到那个馒头里面去吃，吃完之后然后拿水杯在那个我在那个商场里面卖化妆品嘛，我就拿水杯去接商场里的热水去喝，然后就这样熬过了第一个月。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的底薪是1200块钱，已经算不低了，然后它是1200块钱，然后卖化妆品的提成是3个点，就3%，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我最高的时候一个月好像拿到过快3000块钱吧，那个时候，然后后来过完年之后我就回了一次家，回了一次家我妈就说就是你年龄太小了，一个人在外面我们也不放心，然后你要不然还是回来，你要真的不想上学你就在我们县城就自己找个别的工作也行嘛，然后就说离家近一点，然后后来我也没有继续坚持，然后就回来了。回来其实当时那个时候我是17岁，然后当时其实我有一个想法，我就想在我们县城，我就给我哥说，我那个时候现在想起来可能我哥感觉我当时在套路他，然后我当时给我哥说，我说你这样吧，你给我投资3万块钱，你给我在咱们县城开个化妆品店，就开我之前卖过那个牌子都行，我看过了，我们县城现在没有人开，我说到时候挣钱了我把这个本钱还给你，我再给你点利润，然后要是不挣钱你放心，我出去打工我把你这个钱给你还上。 然后但是当时我哥他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你能干成什么事，然后我哥他肯定不会给我投这个钱，然后我就感觉就是你们也不相信我，没有人认可我，然后我就在我十八岁的那年我就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然后到第二年的时候，然后十八岁那年我就去了苏州，去苏州也是我妈她不知道我是跟着我一个同学去的，然后我们两个去完了之后，后来我们又去了好几个同学，那个时候的苏州就是他基本上就是那个电子厂嘛，你像你像我们又没有学历又没有能力，你除了进电子厂流水线你没有别的选择，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进去那个电子厂，然后我记得我们最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去了有十没有十个人，有八个人，就是有男生有女生，然后大家都是后面就是一问，哎，你在哪打工，就我在苏州，完了之后然后就买火车票就去了，然后有个七八个人吧那时候，然后但是最后后来大家都走了，只有我一个人就是最后留在了那里，就是刚开始去的时候就是流水线嘛，说实话真的很累很辛苦，就是十二个小时，你早上八点去上班，上到晚上的八点才能下班，然后中间就是上午休息十分钟，下午休息十分钟，中午有一个吃饭的一个小时，其他时间你都在那个流水线上在干活，你就是那你就跟机器一样，然后是三个月转正嘛，那个时候三个月转正之后开始交社保，然后我干了三个月，他那个时候是上一个月白班，上一个月夜班，夜班也是八点对八点，就是晚上的八点到早上的八点，然后我当时就感觉这不能这样干下去啊，那这样干下去这一辈子不完了吗？然后我就说这不行，就在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就是上学的重要性，就是如果说你是那个时候就是你甚至不用本科毕业，哪怕你是大专毕业，你到那个电子厂你最起码都能干个文员的工作，然后你要是本科的话你甚至可以做人事行政甚至财务那些嘛，就是你只要专业对口，然后但是你如果没有文凭那你就是流水线，你没有别的选择，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电子厂的旁边它不是有个社区，那个社区有一个男的，他应该也是做你们这个工作的，我认为是啊，就是一个男的，就是他也就是他搞了一个小型的那个培训班，就是大概有个十几台电脑，就是教人学那个计算机、哦、
电脑啊，
对，最基础的就是一些办公软件什么的，就 Excel 那些，然后我当时就决定我要报个名，然后我当时花了300块钱报了一个月，然后当时是学了一下就是那个办公软件的运用，然后学完了之后然后我哥他当时然后他就跟我说问我要不要回去上学嘛，我说我不回去上学，我说我已经找到方法了，然后不回去，然后我当时在那里学了一下，学了一下那个办公软件，学会了之后我就去面试，那个时候就是没有人去查你的毕业证，你面试的时候也不用提供毕业证，那个时候它不像现在，因为毕竟也不是什么大公司，就是个电子厂，然后他就你面试的时候他就问你你面试什么职位，我说我面试文员，他说你面试文员你什么学历，我说我中专，然后他就说那你办公软件都会用吗，我说我会用，然后当时他就给了我一张表，然后让我去把那个表录到那个 Excel 里面，然后因为刚学过嘛你记得很清楚，
对对对，
然后我当时就给他做出来了，做出来之后当时他就录用我了之后，然后我就一直在那个公司里面，在那个厂里面，然后做文员做了三年，因为那时候年龄也小嘛，然后做了三年，然后是2014年的时候，2014年那年，然后我爸爸 那个时候其实我工资还不低，然后一个月有能拿个三四千呢，然后每个月我就是我自己留1500，然后把剩下2000块钱都汇给我妈妈，然后就让我妈妈给她存着。然后到2014年的时候，然后就是我爸爸他的身体不好，然后生病了，然后我妈妈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当时就想那就回去吧，然后然后就是2014年我从苏州然后回到我们老家，然后就在那一年认识到我老公。然后就是我
他确实很幸运，他很幸运。
然后就是也很巧，就是我回去的第二天，就是我就在家休息了一天。当时就是那个时候我姑是一直在我们县城嘛，就是我老公他家不是也在我们县城嘛。然后我哥他们当时也在县城生活，但是当时我哥他们住的是我姑以前的那个老房子。就是他那个老房子，然后是在3楼，然后1楼就是住的我老公他的一个高中同学，然后就是我回去的第二天，然后他那个高中同学见到我了，就跟我们其实都同龄嘛。他见到我，他说你有没有对象，我说我没有，然后他说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完了之后他就其实当时他给我介绍，他准备给我介绍是2个人，不是我老公一个，是还有一个男的，就是也跟我老公也认识，他们都是同学。然后就是那个男的，就是他的条件要比就是那个家庭条件要比我老公要好一点。然后但是他人很胖，因为当时他那个高中同学说要先把那个人介绍给我，因为大家因为相亲这种他们都是先看条件的，就是谁的条件好他就先给你介绍谁。然后当时他本身说让我先去见那个男的，然后见完之后如果那个男的我觉得就是不行，然后再跟我老公见面，如果我觉得那个男的可以然后就先交往。然后但是也很巧，就是本来都说好了当天晚上要跟那个男的见面的，结果那个男的他临时有事儿，然后就没见到。然后当时那个我老公他那个高中同学就说那没事，那他没时间，这个男的有时间，要不你先跟他见面吧。我说行。完了之后就那天就跟我老公见面。其实我对他，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可能每个人他在择偶这方面都有自己的那些要求嘛。然后其实有的人可能他就喜欢长得帅一点的，有的人他就可能就喜欢就是性格好一点的，有的人可能就是条件好就行。然后我当时说实话我对男的就是这种颜值没有什么要求，我觉得男的就是你只要就是说不是长得特别特别丑，就是都站不到人跟前那种，就是我。
但是你老公很帅，你老公算是帅的了，好不好？
他不算帅，好吧？我所有的同学都
算是帅，算是帅的，还可以了，这可以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带他见我同学的时候，我那些同学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看上他。我那些同学都说，
真的可以，真可以。
你为什么要找他？他长得这么丑。
不丑不丑，他如果拉到我们群里的话，他属于中上的。真的是，而且
他这样都算中上。
真的是中上，你这个可能看久了是不是？他真的算是
不
错了。
是从我第一次见他，我也没觉得他长得帅。
还行。
因为本身我对男的那个颜值都没有啥要求，我觉得就还可以就行。就是
因为你自己，你知道你找随便找一个什么都会生个后代都会很好，因为你长得太漂亮了，主要是。
不，然后当时就是，但是我有一个硬性要求的，就是我对男的的身高有很大的要求，因为我个子不是很高，我是刚1.6米。就属于，
你我可以这样说哈，其实是这样，我怎么说呀？其实是你小时候吃的不好，真的是这样。
也可能是，
真的是这样。
我现在都在想，我小时候要是多吃点钙片，我可能就会长高。
真的是这样。比如说哈，因为我个子也很矮嘛，但我是1.75米， 就属于你择偶看不上的那种，一米七
五。啊，不不不，我的择偶标准是只要达到一米七五就可以。
对，我刚刚一米七五，如果再穿个登高的哈，就再高一点。但是我一米七五的话，就属于那个，在我们整个学校里吧，因为山东这边普遍偏高啊，算是就是最矮的，所以就是我一直就是比较就觉得太矮了嘛，一直是坐前面的，女生都会比我高一点。后来的话，我发现，再比我晚的，比如说家庭条件好的哈，就会变得突然都会变得高。后来我就是这样认为，反正是我那些比我高的同学，他的后代啊，有一个姓王的我的同学，他小孩都进了省队，就打篮球队的。他只是比我高一点，然后他家的小孩就两米零啊，可厉害了。后来我发现哦，这个东西其实与吃这个肉蛋奶。对你小时候
有很大关系。
对，你小时候应该多吃鸡蛋的。你看你不吃鸡蛋有坏处吧？肉蛋奶，对。
也是那个时候，可能鸡蛋是唯一就是在当时那个经济条件范围内最有营养的东西了。
对，不然的话，你肯定就一米七了嘛。你少吃鸡蛋，所以也这个是坏处。
然后，反正我就是我对男的就一个要求，就是你必须身高达到一米七五以上。你达不到一米七五以上，我不会跟这种人相亲的。就是你家里条件再好，你长得再帅，你再优秀，再有本事，不行。身高只要达不到我这个要求，就不行。然后当时我见到我老公的时候，我当时抬头一看，我说这个身高
还行，
对。然后当时就之前他也讲过嘛，然后当时就去吃火锅嘛，吃火锅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就发现两个人有个共同爱好，就是都不吃鸡蛋，然后就感觉哎还挺有缘分。然后并且当时我虽然就是说我没有很硬性的标准，就是说我要我找对象我肯定，因为我没上学嘛，我就要找一个上过大学的。其实我虽然没有很硬性的一个标准去这样跟别人说，然后但是其实我内心里我还是希望我能找一个上过大学的人，因为我自己感觉我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我要是再找一个跟我一样没文化的，那以后我们这个家庭以后要是有了小孩之后，那个整个家风他肯定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当时我就问我老公，我说你在哪里上的学，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在哪上的学，怎么怎么怎么，然后我当时就想基本条件符合。然后我当时就想这个首先然后见了他这个人也没有说让我很讨厌，然后身高也符合我的要求，也上过学，当时他就是一直戴个眼镜嘛，近视嘛，然后看起来也斯斯文文的，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他跟我见面那天下午还专门去理了个发，买了身衣服。然后我就感觉这个初步感觉还可以，就先接触接触看看吧。然后我觉得我老公他真的是，就是后来我才知道，就是我是他的第一个女朋友，在我之前他没有谈过恋爱，虽然是喜欢过一个女孩子，喜欢了人家好几年。但是人家没看上他嘛，
没行动是吧？
正儿八经的，他那属于单相思。然后正儿八经的是我是他的第一个女朋友，然后他真的特别直男，就是当时我们俩见面的时候是冬天，吃完火锅之后，人家那个介绍我们认识的那个女孩，人家特别有眼力劲儿，人家当时就说，那你们两个去再聊聊吧，然后我就先回家了，我还有事。我说行，然后我当时那么冷的天，吃完饭出来，你知道我老公带我去哪儿吗？带我去公园。那么冷的天，然后去公园，我们俩坐到那个健身器材上面，在那里聊天，你知道吗？
健身器材还是铁的，是吧？
对呀，特别冷，你知道吗？我当时，因为我现在还稍微胖了一点，那个时候还特别瘦，那个时候才九十多斤，然后。又特别冷，我都冻的都有点受不了。我当时就说，我说我太冷了，我想回家了。然后他还傻乎乎的，就说他还以为我真是想回家了，你知道吧？他就说，他说那行吧，那我送你回家吧。完了之后，然后第二天介绍那个人问我，就说你们两个怎么样接触的？然后我说别的都没啥，我就觉得那么冷的天，他带我去公园，他都不会找个奶茶店。我们进去喝杯奶茶嘛， 他是没钱还是怎么的？没钱他吭声呀，我有钱呀。然后当时他那个同学就给我说了，就说他没谈过恋爱，他没有经验。然后回头我提醒他，然后从那之后就不一样，我估计是提醒过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基本上每天都见面，然后他就是当时就是他家有一条狗，然后他就每天出来遛狗，我们俩一块儿去遛狗，遛完狗之后，然后我们去吃点小吃，找个店吃点小吃，然后聊一会儿天，然后他就送我回家。当时这个情况大概持续了有一个多月呢。然后就是两个人，就是你见面次数多，聊得多，然后慢慢就互相了解的多了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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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就感觉，反正就共同，本来也是同龄人，然后共同话题也比较多，然后就彼此对对方还算是挺满意的。然后就是我老公他家，他不是说过嘛，跟你们也说过，他家就是做快递的，
啊、对对对，
做快递的。然后当时那个时候就是特别忙，特别忙，双十一嘛，特别忙。然后他爸爸就想让我去他家给他家帮忙，然后让我老公给我说，然后我回去跟我妈说，我妈说不合适，你去他家上班不合适，就是你们两个才认识没几天，然后也没有说就是说恋爱关系很稳定或者怎么样，你去他家上班不合适，你到时候如果你们两个谈成了还好一点。就说这是谁谁女朋友在这里，然后名正言顺的还挺好。如果你们两个谈不成，你说你到时候你尴不尴尬呀？然后我就觉得我妈说的很有道理，然后我就说我不去，我说等以后我们两个就是关系更稳定一点了，我去给你家上班都无所谓，都可以。然后就是当时因为这一件事触怒了他爸爸，然后就是我老公他爸爸是属于那种，他的性格比我还要强势，就是他是属于上辈人那种的，执拗那种感觉，就是，并且他爸爸就是非常的大男子主义，
对，大男子主义，对，
然后传统的那种思想还比较强，他就感觉，我觉得他爸爸就是你让我形容他爸爸很像就是雍正，不是雍正，康熙。就是那个康熙皇帝，我觉得他爸爸真的很像康熙皇帝，就是那种我说一你们就得给我赶紧做，如果我要是说啥你要是不听杀，然后就罢免什么什么的，就那种感觉，他爸爸给我的感觉一直是这样。
这种性格的话，是因为他爸爸是创业阶段嘛，所以他能，否则的话他如果什么都听人家的话，实际上就做不起东西出来。
对，然后后来我就在想，可能也就是因为他自己是白手起家，他自己创办了一个企业到现在，他如果不强势一点，
对对，
就是不霸道一点，可能他这个企业就做不下去。然后当时他就感觉，就是我让你来我家上班，我说明我眼里看到你了，你还不来。你还服我的面子，然后就觉得很生气，然后当时后来就是说他就是给我老公说，就说让我老公把我带过去，然后就是见个面嘛，聊一聊嘛，就意思就是说你谈了个女朋友我还没见过，你带过来我看看。然后就那天下午我就去我老公，那是我第一次去他家，然后我就感觉他爸就是把我整个人都调查了一个遍儿，然后当时就把我那个七大姑八大姨什么的家庭情况问了一个遍儿，因为就是老家这些人他们就是还是很注重这个双方这个家庭的这个实力的，是否势均力敌嘛。然后就是当时一问，我当时就说，我说我家没什么特殊的，就是很普通一个家庭，然后其实我当时能感觉到他不是很满意，然后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我老公就跟我说他爸爸好像有点不太同意我们两个谈恋爱的事情，然后我当时因为虽然也不高兴，但是也就想，因为毕竟两个人也没谈多久嘛，我当时就问我老公，我说我现在就问你， 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如果你觉得你应该听你父母的，然后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找一个他们喜欢的女孩，那你没关系，反正我们两个认识也没多长时间，就只当是交了个朋友，那大家都可以再去寻找自己想寻找的那个人，谁也不耽误谁。然后如果说你要是觉得你觉得你不想听他的，然后你也觉得跟我就是两个人很合得来，你还想继续坚持下去，那如果你选择坚持，那我也会坚持的。然后当时他就给我说，那个时候我还不了解他的原生家庭，然后他当时就给我说，他说那我谈恋爱是我的事情，以后我跟谁在一起也是我的事情，那我肯定不能因为他们的一句话就跟你分手或者怎么怎么的。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行，我说最起码在这件事情上你让我觉得你是一个有自己的主见的人，那么如果你坚持那我也坚持，但是如果你要是放弃我也可以放弃。然后当时他说他肯定坚持。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说他跟他爸爸妈妈就是从小没有生活在一起，就是感情就跟我们家刚好相反嘛。我们家就是说经济条件不行，但是我从小在父母也比较宠爱我，就是在这种稍等一下啊。
啊，没事没事。
啊，你绑着吧。
好了，
啊，可以可以。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是家庭虽然经济条件不好，但是父母都比较宠爱我，然后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然后他跟我刚好相反，他就属于那种不缺钱，然后你就想花钱买啥，想吃啥，想玩啥，你就给你足够的钱，但是父母并没有陪伴他长大。然后他当时是说，他是到上初中的时候，然后才跟爸妈生活在一起的。然后可能总感觉就是一种童年的缺失吧。然后我觉得他当时可能也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感觉他爸爸就是，我小的时候你都不管我，我现在我谈个恋爱你又来管我，
对对对，
怎么怎么的，就是你还没有了解这个女的是什么样的人，她怎么样，你就直接反对，那肯定不行。然后反正当时就他也坚持嘛，然后那我就想，那既然他坚持那我也坚持，因为我并不是很讨厌这个男的。然后后来他爸爸就，我就说他爸爸就是跟康熙皇帝一样，就你不听我的好，那我就要对你采取一定的动作了。然后就先从断经济开始，就是当时他在家里面上班，然后每个月，当时本身是每个月给他开了2500块钱的那个工资，然后他爸当时就开始不给他开工资了，就你在家里吃在家里住你要钱干啥，然后就不给他开工资。然后但是我当时不是，我回来之后，我不是那个时候我哥跟别人然后合就是两个人合伙嘛，合伙开了一个那个机械加工的那个工厂，然后我跟我哥自学了那个 CED 制图，那时候我在我哥那里做 CED 制图，我每个月工资有个3-4千块钱。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既然他就是为了我在坚持，然后才受到了他爸爸这样对他，那没事。然后我那时候是每周回一次家，然后我每周回去我都给我老公弄钱，然后我
这么好，
我就说他当时就说，我说你是不是没钱吃饭？你要没钱，我给你弄点钱。然后虽然也不多啊，当时就是可能每次也就是给个几百块钱吧。
但也很多了，心意就重千金嘛。
然后当时后来我才听我婆婆说，就说你不知道当时你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只要一听说你这周要回来，那人家一星期不刮的胡子就赶紧刮胡子， 洗头，然后换个衣服，然后去见你。然后当时坚持了一段时间，然后他爸爸可能感觉就是没啥成效，就是他的反对没什么成效。然后就给我老公说那既然你们两个这么想在一起，他当时我觉得他爸爸可能就是当时也挣了一点钱嘛，用我的理解就是有点膨胀。然后他爸爸就说，那你要是想跟他在一起，那要他要做咱家的媳妇儿，那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一个人他就可以，我要看看他的能力。然后当时他就说，我给你们俩弄一个物流，你们两个去干，看你们能把这个物流干成什么样，我就看看你们两个的能力。然后就是当时他注册了一个物流，我当时都给我老公说，我说因为我从苏州回来嘛，我知道就是那边他的发展，我觉得最起码要比我们这边洛阳这边要快最少2到3年，真的不夸张。就是那边真的什么新事物都是从那边开始，像广东那边人家都是新鲜事物都是从那边先开始。然后我就给我老公说，我说不要开这个物流，你去跟你爸说开个鸡排店，你看我们县城没有正新鸡排，那个时候我们整个县城都没有正新鸡排，我说我们去加盟这个牌子去做，绝对会火，绝对会挣钱。然后我说就再不说，你就不开正新鸡排，你开个蜜雪冰城。
对对对，他说过，他说哎呀，没听老婆的话，好几个店没开，否则的话现在又打工。
真的是这样，当时我们县城没有这个代理。
他是说的，你给他出了好几个主意，都被他给拒了，还有服装店或者什么店，他说都不开，结果呢，现在还在打工。
然后当时，但是你想想，就是我老公他爸爸，人家一个企业家。那个做实业的人，他们又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他们没有去就是那种一线城市去接触这些东西，他不会相信这个东西的，他就感觉就是你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姑娘，你给我说这个，你觉得我会听你的吗？然后我估计我老公是压根都没回去说，就是我当时是我让他去给他爸建议。然后我估计我感觉他肯定可能都不敢去说，他特别怕他爸爸，然后当时肯定也没说。然后最后过完年之后，我老公直接给我打电话说，你不用在你哥那儿上班了，你回来吧，我爸给咱俩弄了个物流。我说弄什么物流，我不是说了吗，不让弄物流吗？然后我老公就说，那我爸弄的那还能听我的吗？然后就说，我爸都说了，弄这个物流就是为了考验一下我们两个的能力，看我们两个以后有没有能力去接下人家的这个产业。然后我当时我就想，那既然都这样了，那我只能回去了。我当时就跟我哥说一下情况，我就说，那我先回去做一下试试看吧。那既然他爸也想试试我，那我就回去试试看吧。然后当时就回去，回去了之后，当时我觉得我甚至都感觉他爸爸是在整我们。然后当时给我们在我们那个镇上很偏的一个镇上开了一个门面，然后我就觉得那就是鸟不拉屎鸡不生蛋的地方，然后弄了一个门面，挂了一个牌子，然后他买了一个箱货车，然后就说这个车平常可以拉快递，然后你们物流这边需要用的话，你们就需要送货，你们就开，随便你们开，就是意思就是可以给你们用。然后就你们两个就经营。然后当时我就给我老公说，我说行，他想让我们干我们就干，我说那我干客服，你就司机加搬运工。然后他说行。说实话那个时候真的很辛苦，不是说别的，我当时都觉得我老公特别可怜。然后那个时候嘛，他为了跟他爸爸反抗，我们当时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就是在我们县城的一个城中村里面租，16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个房子就是也真的很破。然后后来每天早上还得起得特别早，我们6点多都要起床，然后去镇上，然后开门营业。然后下午的时候我老公还要 搬运那个货，因为物流它都是那种特别大的件儿嘛，
嗯，
然后就去送货交货什么的，然后等他回来之后，然后我们两个再一起回去，然后再做饭吃饭。然后我当时都在想，幸亏我会做饭，如果我要不会做饭，我们两个要是再出去吃饭，真的我觉得我们两个那时候真的会特别惨。就是他爸爸那个时候没有给我们弄一分钱，就是你们自己、
啊、
你们自负盈亏，他当时就这样说。然后我就记得那个时候租的那个房子还没有空调，特别冷。后来刚开始的时候我家人不知道他爸爸反对，然后后来我家人知道他家人反对之后，本来我家人不反对，然后知道他家反
对
之后，我家也开始反对。
明白。
就是因为我妈妈她也是很强势的那种女人，我妈妈就感觉就是我姑娘怎么了，你还看不上我姑娘，就是缺胳膊少腿了、还是说憨了傻了，还是好吃懒做了，你还挑上我们了。然后我妈妈当时就感觉就是我们又不是除了她就找不到了，就不行就不跟她谈了，她家人反对反对吧，我们还不愿意了。然后当时就是一种情况，就是她家也反对，我家也反对，我们两个还特别惨，还没有钱然后住在一个没有空调的房子里，冬天冷得要死。然后当时就是干那个物流干了一年也根本都干不下去，他爸爸当时加盟费好像交了3万多吧，加盟那个品牌交了3万多，然后后来干不下去，我就那一年过完年的时候，我当时反正我觉得就是我说这个事情必须停下来，我说我们不能在这上面继续耗了，我说我知道你爸的意思，就是包括他自己当初创业时候肯定也是这样，就是前期肯定是一个赔的状态，前期不可能挣钱，就是你非得熬过了这个阶段，你后续才能慢慢挣钱。我说但是我们不能再熬下去了，那熬，那说实话人家别人熬，人家家里还能给点钱啥的，我们两个又没有钱。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当时我记得我办了一张信用卡，那个时候没有钱，就是透支信用卡。我说我们必须现在去想办法挣钱，把这个信用卡的钱给他还上。我说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只会欠的钱只会越来越多。然后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本？这是个未知数，谁都不知道。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这个事情不能再做下去。我说你就去给你爸说吧，你就说我不做了。你就说我不做了。然后当时后来他去给他爸说，他爸当时特别生气，就大发雷霆，就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就知道这个女的不行，你非说她好，她怎么好了，怎么给你们弄个生意你们还不做，怎么，然后反正就是说的他一大堆。然后后来当时因为这个事情也都闹得特别僵，然后当时就是他妈妈还说就说我们在一起有什么好处，我能帮他什么。然后当时我老公他还给他家人说，陈聪聪怎么了，陈聪聪挺好的，他还能帮助我，我做事业他还帮助我。他妈妈当时说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妈妈当时说，他帮你什么了，帮你欠了一屁股债吗，然后怎么当时说了这个话。然后当时我就更加决定了，就这个事情不会再做下去，就是我们必须去想办法把这个钱给他还上，然后我才不要被他们说什么我给他欠了一屁股债怎么的。然后当时我就给他说，我说我要去苏州上班，你要不要去，反正我不可能再给你做这个物流了，你要是想做那你就做，我说你要不想做你可以跟我一起去然后当时是就我们做物流那段时间，我是自己考了一个会计证，然后那个时候就考了一个会计的那个入门的那个证嘛，从业证，从业资格证。然后我们两个之后，他就说他也，那肯定他到时候欠一屁股债他也没办法，他就说那我们就去苏州吧。完了之后，然后我们两个就去苏州。去苏州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老公他上过学嘛，他的工作会很好找。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就是上学我没有你上的多， 但是我的社会经验肯定比你多，我就给他说，我说你应该去哪里找工作，你投简历应该投什么样的公司，什么样的岗位，我就给他说。然后当时其实他运气也特别好，他当时就投了一个简历，就是当时苏州下面有一个吴江区，就吴江区的那个给中小学食堂供应食材的那个公司。然后他当时刚好投简历投到那个公司，那个公司刚好他需要一个职位，然后他刚好也符合。我当时我就鼓励他，我说你把你的简历写漂亮一点，你不要写你之前是干什么申通快递的，你要写你干什么申通快递的，那没有人要你了。我说你就把你上学的那个文凭给他写上，然后就写你精通电脑办公什么的，把这些都写上，就只要符合他那个职位的，你会的，你就都把它写上，把你简历写漂亮一点。完了之后，当时投完之后，他就人家通知他去面试，当时就面试上了，然后他就在那里上班。然后我是当时找了一个他那个是个小公司，然后刚起步的一个公司，然后他刚好招出纳，然后他要求就是有会计证嘛，然后我也有会计证，然后就去了。然后当时我就想，这样也肯定不是办法嘛，你不可能一直没有文凭嘛。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得自考个大专吧，先自考个大专，完了之后再考个本科，然后后续再说嘛。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一边上班一边自考大专。然后我老公他就是在那里他也在学习，就是一边上班一边在学习那个电脑方面的这方面的东西，因为他那个就你们这个专业我不懂。就是你们找的这个东西我不太懂，但是我只知道他就是弄电脑的，然后并且他也一直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我说那你既然感兴趣，那你想学你就学嘛，也许你有了这个兴趣作为基础，你再用心去学，你可能会在这方面有点成就的。我说你去学嘛。然后当时就是都在学，然后后来那段时间反正我们两个过得还比较开心，因为那边工资也高，我们两个很快都把那个信用卡的钱都给他还上了。然后还完了之后，然后就中间不是我老公他之前也说过，然后中间我哥他家生孩子，然后我回来一段时间，他又出车祸了。
啊，对对对。
然后腿右腿小腿然后骨折，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反正那件事让我觉得他家人挺冷血的，然后就是不亲儿子出车祸了，你家里生意再忙也要去吧。然后他爸爸我觉得可能当时还是生他的气，可能就是还是感觉就是你不听我的，你去你跟陈聪聪你们两个人跑出去，然后你现在自己骨折了，你给我说什么说，我也不管你。然后当时我觉得他爸爸可能就也还是赌气，然后也没有去看他。然后后来我就又去，然后去照顾他什么的。他那个腿当时是打钢板做了一次手术，然后取钢板又做了一次手术，两次手术都是我陪他的。然后后来就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在苏州生活的很开心，因为两个人你想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就是两个人自己挣的钱也没有什么压力。
对对对，
两个人我们那时候两个人加在一块儿一个月大概有个10000多块钱，然后我们租的那个房子的房租是一个月1600，然后除去房租水电那些杂七杂八的，然后我们每天那个时候最开心的就是每天下班了之后我们两个就去要么看电影要么喝咖啡要么逛街，然后周六周天然后就去苏州那边不是景点也比较多嘛，好玩的地方也比较多，我们周六周天就去周边游，然后去玩，然后很开心那个时候过的。然后后来就是在那里我们两个在那待了两三年，待了两三年之后，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他爸爸也就觉得就熬不过我们。
对对对对，这没办法的，没办法这种事情。
就快过年的时候，然后但是他爸爸那个人很倔强，然后就是我即便是我觉得我熬不过你们，但我不会向你们低头的。 然后他爸爸那个时候快过年的时候让他妈妈给我们打电话，就说就说你爸同意你们两个的事情了，你们两个要是想结婚的话过完年回来，然后去聪聪他家，然后见一下他父母，然后把你们两个这个事情说一下。然后当时我老公给我说的时候，我说可以。然后当时其实在那之前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其实都商量了，我当时都跟我老公说，我说如果说过完年之后你父母还不同意我们两个的事情，那我们两个就自己结婚。我当时我就很胆大，我就说我说我们两个就自己结婚，我们就只叫一些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我们办一个很小的婚礼，然后酒席就办那么几桌，然后就请一下自己近的那个亲戚亲朋好友就行了，他们想来他们就来，他们不想来那也无所谓，反正这个婚我们这个婚是肯定要结的。然后可能后来他爸爸，因为他爸爸他毕竟就是在我们县城也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然后你要是这样他肯定也觉得很丢面子嘛。然后后来就让他妈妈给我们打电话说同意，然后就说让我们回去办婚礼。然后我说那可以。然后我们是当时本来打算是第二年的农历二月去订婚，然后结果就是刚订完婚的时候然后我就怀孕了，然后后来本来是要打算十一结婚的，然后就又把日子往前提了提，然后就五月份结了婚。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结完婚之后你才知道你这个恋爱脑呀，他们真的就是你会自己吃到苦头的。就是像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就是在双方家庭反对的这个情况下，然后就历经千辛万苦然后走到一起。但是你我觉得就是全凭恋爱脑，就是你但凡两个人不恋爱脑的话，你在那种情况下两个人又没有钱欠一屁股债还双方父母反对，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坚持下去的。
对对对，我也相信，所以我就觉得你们很厉害。
然后后来结完婚之后就是我才知道，就是你结婚跟你谈恋爱真的是完完全全两码事。就是并且我还是面对一个曾经就是并不看好我的一个家庭，然后再去融入这个家庭的时候，就是反正就是大家经历就是普通人经历过的事情我都经历过。你比如婆媳关系呀，争吵呀，闹矛盾呀，包括带孩子，然后老年人跟年轻人的一些不同的观念，这些我通通都经历过。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真正去经历了也没什么，就是大家都要去经历这个东西。你在经历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就是说没办法或者怎么样，也不用破罐子破摔，这个事情就是你就是用智慧去解决它就行了。就其实婆媳关系我觉得每个家庭都会有，这中国千百年来都是这样子，你不要说你能把它彻底解决掉或者怎么，没有人能解决掉的。
对。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在家，我儿子是带到两岁半的时候然后我才开始上班的。然后当时在家带孩子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真的曾经的梦想就是想以后到一个大的公司，然后做到一个经理级的总监级的一个职位。然后后来才发现自己最后还是在一个十八线小城市苟活，然后就觉得就生活不是我想要的那样。然后后来我就给我老公说，我说我不行，我说我再自考个本科吧，我说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过得都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我觉得我还得工作。然后后来我婆婆就说咱家自己有生意，你出去工作啥，你又在家里面上班怎么怎么的。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因为我跟我公公我们两个的性格太像了，都很倔都很强势，就是用我哥形容我跟我公公的关系，就是说针尖对麦芒。
对。
他就说你们两个就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然后就说，就说你们两个这个，除非有一个人让步，我说我不可能让步。然后当时就是去我老公他家上班，上班说实话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在我公公他的一个困难的时候，然后我是去了，因为当时我们是县城的一个代理，下面就是每个乡镇都有加盟的嘛，就他们加盟我们的代理权。然后当时有几个乡镇呀，反正村里面的人嘛，他就素质也不是很高，然后当时就是有一些矛盾，然后去闹事。然后当时我公公就因为他太了解，就我公公他很聪明的一个人，他对自己的家庭了解的很清楚，他知道我老公跟我婆婆他们，我老公的性格跟我婆婆很像，就是他们都是很腼腆的那种人，就是他就觉得就是让他们去面对这种事情他们是肯定弄不了的。当时我公公就直接给我老公打电话，就说你明天你和聪聪你们两个过来，然后店里面有点事情要跟你们说。然后第二天我们过去，当时我老公他爸爸一说，就说下面的乡镇要来闹事怎么怎么的，你们觉得这事怎么办？然后我老公当时一言不发，因为他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他懵了，他就感觉你把我叫过来你是想让我做什么，你就直接说你让我做啥就行了，你别说让我咋办，我没有这个想法。然后我当时我就给我公公说，我说那他们来闹事是因为什么？然后我公公就说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说我当时就给我公公说了一句话，我说没事你放心，明天我去仓库，我过去，不管明天他们谁去闹事我肯定去。然后我公公说行，然后他也没有告诉我你要去怎么做，然后他可能当时也想考验一下我。然后第二天早上很早的时候，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就去了，当时就是他们乡镇的人弄了一个面包车，然后堵在我们那个大仓库的那个门口。然后我当时过去，我说这是你们谁的车？然后那两个男的就过来直接说我们的车，我说你们的车挪一下。然后他就说，然后我凭啥挪，我就想停到这儿。然后我当时我老公问我这咋办。然后我说报警呀咋办，他都影响咱的正常工作了，正常生活了，你不报警你还干啥。然后我老公就打110，刚开始110不来，人家就说就是你们没有纠纷也没有什么，他就是弄个车挡住你的路了，就说那你这种事情你应该找交警部门，你挪车找交警部门。然后我当时我就直接把我老公电话夺过来，我说人家这个人说了派出所不来人家这个车不挪。然后当时那个接警的人一听，他就说那你们地点在哪，我现在就过去。然后过来一会儿，然后那个110的车就来了，然后拉一车人，然后把我们都带过去，然后把那两个人也带过去。然后那两个人就跟人家说，就说因为他们那个纠纷怎么怎么怎么的，然后派出所就告诉他有纠纷你上法院，你该咋解决咋解决，你堵人家门干啥，然后怎么怎么地。然后他说那我不堵他的门，他都不给我照脸，都不给我解决。然后我当时我就说，我说谁不给你解决，我说我当时就说我公公的名字嘛，我说我是他儿媳妇儿，他让我现在出面管这个事情，那他就是给我一定权利了，肯定给你们解决。我说有什么咱可以协商，我说你们这种方法你觉得你这种方法可以吗？然后后来当时说完之后，然后后来就说去私下去解决这个事情嘛。然后但是后来这个事情还是没有解决掉，因为我公公那个人就是他的脾气很不好，就是我说的那种，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你不听我的那你不用跟我说那么多，我就是杀砍，然后就这种。然后当时就我公最后他们这个事情还是谈崩了，就是我公公根本就不想跟他们谈，就觉得他们这种人没有水平没有素质没有文化，就是我跟你谈不了。然后最后一个结果就是当时是三个乡镇同时罢工，就是那个时候 每个乡镇每一天的到件很多，就是一天到好几百件甚至一千件。
哦，对对，
他们直接就关门了，不弄了。然后你一下就会产生很多投诉。你就像我们自己买快递，你眼看着快递到了，完了之后没人给你配送了，然后你肯定要投诉，你收不到这个东西肯定要投诉。然后当时我公公他就让我去解决这个事情。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个时候到了一个网点，把他那个门打开之后堆了一屋子的快递。我当时都很无奈。那个时候我在那个网点整整待了半个月，就是早上5点就去，然后开始整那个快递，然后晚上11点多才回家，然后去搞这个事情，然后最后给这个网点弄好了之后，又给他招好人，然后培训好之后，然后就3个网点都是这样的模式，然后给他弄好之后，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件事之后，然后我公公他对我整个人发生了看法，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又感觉就是说，可能他就感觉就是我儿子当时就是非得选他，可能还是
有道理。
对，有一定的道理。就这个女孩子她有两下子的，然后就是因为在我那个年龄，就是你让别人去做这个事情，很多人他会做不下来。他因为快递这个东西怎么说，他是挣钱没错，但说实话他挣的是个辛苦钱，很累，又脏又累，然后就是起早摸黑的，就换很多人他不会去做的，他做不下来，他吃不了这个苦。然后后来就是我公公就是说，他说你既然你把这几个网点都弄好了，那你就回来好好干吧，跟着我干，然后怎么说。但是我们两个就是脾气太像了，不行。然后因为很多事情老是争吵，就是我公公在我老公他们这个家庭，以前在我来他们家之前，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反驳他，无论我公公他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都没有人去反驳。就是我来了之后就不一样了，就是他不管说啥，他说的对我就照做，他说的不对我就跟他叫板。就是我就跟他吵，跟他争。
命中注定的，也需要有这个人来治他。
对，然后后来就是我公公就觉得就我不服他管教，然后我们两个就争吵越来越多。后来我说我不给你干了，我说既然我们两个弄不到一块儿，我不给你干了。我又不是说我没有能力去养活我自己，我照样可以出去上班，我也有一技之长，我还是个会计呢。然后我就说我自己出去上班。然后我公公当时其实他就是想很强势嘛，面子嘛，他其实他想让我给他服个软，他就想让我给他道个歉，就说我错了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就继续给他干。其实他还是喜欢我的工作能力，但是他不喜欢我的脾气，他就想压制住我。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我不可能让你压制住我。然后当时就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后来我不去了。然后之后我公公他也就有点生气嘛，就觉得自己家的事你不给我干，你天天给我在这里争谁对谁错有什么意思，然后怎么怎么的。然后我就不行，我就要那个。然后当时我公公还说一句话，还说就你和乔继东你们两个挣那一点钱够干啥的，够你们养家糊口吗？你们到时候不还得啃老吗？怎么怎么的。我真的我
反飘了。
就是我这个人也很强势，我受不了别人这样说我的。我当时就给我老公说，我说我们自己挣钱，自己养孩子，然后自己生活，不要再花他的一分钱。我说我就要让他看看我们不啃老我们能不能生活下去。然后在我们经济独立了之后，就是从我儿子出生一岁吧，说实话，就我儿子出生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没有花过我公公的钱。就是就生我儿子的时候，当时住院的时候，然后我婆婆拿了2000块钱，之后包括我儿子吃奶粉、纸尿裤、上学，所有的花销都是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承担的。我们没有花他一分钱。然后就是但是就是说我们就是受他恩惠的一点就是 我们住的房子是他买的，然后这个这个车是他买的，但是孩子是我们自己养的。然后我就当时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我们必须证明给他看，我们有养活自己的能力，也有养活孩子的能力，我们不能让他觉得我们是在依附于他，我们就是在啃老，我们还年轻呢，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啃老。然后就后来就我们就自己那个嘛，然后后来其实到后来他也看出来了，看出来之后他后来其实找我公公，他找我谈过两次，就是只有我们两个的那种对话，找我谈过两次，意思就是说，大概意思就是说，你的能力我现在也已经看到了，并且我从一开始我就是认可你的能力的，我只是觉得你的脾气有点不好。他跟我老公说过一句话，我公公跟我老公说过一句话，他说你那个聪聪，人可以有傲骨，但不能有傲气啊。他当时就这样跟我老公说，就我知道他说这个话是为了转让我老公转达给我，但是我觉得就是性格这个东西它是天生的，
对对对，
你想让一个人改变那基本是不可能的。
对，
你就像我要让他改变他能改变吗？就是有些事情我明知道他做的不对，我告诉他有更好的办法，他会听我的吗？他不会的。就
是
就是人的性格这个东西是天生没办法改变，谁也没办法改变别人。然后我就说，我说他既然他现在还年轻，他还能干得动，那他掌权他就干吧，等他有一天他实在不想干了，他也干不动了，那到时候再说。就是
我不是以前也就给你老公说的嘛，他说哎呀，反正我说这个那么大摊子早晚你去做嘛。
对，然后反正我就说，既然早晚的事情，那他现在他先做吧，然后等以后再说。到跟
年龄大了嘛，年龄大了就不会再想继续做了，而且你能力肯定是得到认可了嘛，已经给他处理了很多事情。
对，然后他，但是这两年我能感觉到我公公他也有转变，确实有转变。你放以前他不会找我谈的，不会找我谈的，他就觉得我找你谈可能吗？你那个身份你配吗？他可能会这样觉得，就是他不会找我谈的，他就是你愿意来来，不愿意来拉倒，就那个。但现在不一样，我能感觉到他也在转变。然后就是反正我觉得我对我老公，说实话，我没有对他有特别大要求，我不是说要让他给我挣大钱买别墅买豪车什么的。我就感觉就是你只要知道干就行，你不要就是说因为我妈妈就是我妈跟我爸他们是属于包办婚姻，我妈妈不是我们这里的，我妈妈就是我外婆家嘛，是石家庄的，然后她是当时被包办婚姻到这里的，就是我外公让她嫁到这里的，因为我外公当时跟我爷爷他们就都很有本事，他们都认识，然后当时我外公非要让她嫁到这里。反正就是我觉得我认为我妈妈她这一辈子没有享受过爱情的甜蜜，因为我爸爸那个人他就是我觉得他从来好像都不会去懂得，我觉得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好像都是那样，就是不会去很体贴自己的妻子或者是怎么样，并且我觉得我妈妈在我们这个家庭真的很辛苦，然后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我爸爸很体贴他或者对他特别特别好，然后我反正我就是感觉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不要看网上那些毒鸡汤，就是说什么两个人在一起男的就应该对女的怎么怎么样，就是男的必须对女的怎么怎么样，女的就应该任性或者让男的包容什么呢，我觉得有些毒鸡汤真的太毒了。就是真正幸福的那个婚姻和爱情一定是双向奔赴的，你单靠一个人去那样努力去 经营去维持，那那个人会很累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包括情绪价值这些，他一定都是相互的。所以我对我老公，因为大家都是普通人，你不要去要求你的老公让他成为什么人中龙凤，那人中龙凤才有几个呀？那多少年才能出那几个？那凭啥就能到你身上啊？就是我感觉就是人，首先你对自己要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然后你还要对你身边的人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你不要去奢求一些东西。就我对我老公就是，我觉得只要你上进，你只要知道你有老婆有孩子要养，然后你要去进步，你也需要去奋斗，你也需要去挣钱就行了。至于你能奋斗成什么样，你能挣到多少钱，那由你的能力和你的见识去决定。当然也跟我有一定关系，就是我对你的支持够不够，我有没有在家庭里让你做到没有后顾之忧，这也有关系。但是我不会说要求你必须要挣多少钱，你挣不到我就要怎么怎么样，就是没有必要。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就是那样子你会活得很累，你让你的另一半也活得很累。
嗯嗯，对对对。
就是我这个人怎么说呢，就是我是一个信命但不认命的人，就是我真的我很相信命运，就是你这一辈子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该走什么样的路，该吃的苦，你该撞的南墙，你该踩的坑，一个都少不了。就是命运给你安排的，那绝对你什么都躲不过。真的你躲不过。然后但是呢，就是说你也不能说你就是说命运反正都对我这样了，我管他呢，我就摆烂吧。那也不要这样，就是你的生活过得开不开心由你自己决定。这个命运决定不了。
嗯，
就是
对对，
你怎么样，就是说有钱人有有钱人的活法，就是我们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活法，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活得很开心。就是像我们现在生活，就是我身边的很多同学嘛，他就很不理解我跟我老公，就说你公公就是有那么大的家业，你公公那么有钱，你们为什么就不去自己家里面还辛辛苦苦出来打工，打工还看别人脸色，多辛苦呀，怎么怎么的，就用他们的那种话，就是为啥不在家啃老，就是还要自己出来上班。我给他们的回答就是我们这样开心。就是你人家说你要是端人碗受人管，你要是回去啃老，那你就必须受人家那份气。然后人家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我公公还是那么强势的一个人，你要是不想承受这个压力，你不想承受那些你不想要的东西，那你自己出来打工，你就要承受打工的辛苦。但是你打完工之后你回家你可以活得很开心。就我们两个现在就是说每天回去了，然后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嘛，跟他老婆他小孩跟我们小孩年纪也相仿，我们就没事了，就四个人在一起吃吃饭喝喝酒，然后有时候就
对对对，
周六周天了带孩子出去周边玩一玩，其实也很开心。
对对，哎，好像他说每个月聚个一两回，这种有这种朋友也不错。
对，
我就没有，
就是都在这个县城里面，就是大家在一起互相提供情绪价值嘛，然后很好，就很开心。就是虽然就是没有啃老的经济条件那么好吧，就是没有那么多钱，但是就是说你自己两个人挣的钱也足够养活你这个小家庭了。也我觉得就是不要去，你要是贪图别的方面的东西，你肯定就要付出另一方面的东西，这世上没有什么是白来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他在你老公在群里就是非常性格又好，然后每天都乐呵呵的，能感觉到吗？我从来没见过他抱怨任何事情，真的是不抱怨，就好像这几天说啊腰疼不行受不了。
前两天反正我们两个怎么说呢，就是还是就是说我刚才说的那个网上那些毒鸡汤啊，就是说现在就是好多说什么 找一个情绪稳定的另一半，然后找个什么什么样的好男人，怎么好男人都让别人碰到了，没有天生的好男人，真的没有天生的好男人，所有的好男人都是你自己调教出来的，就是爱情和婚姻，你不用心去经营，你就不会拥有幸福，这是一个绝对的定律，就是没有那种天上掉馅饼的幸福，真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也是，就是我说的，你们肯定是相互的，就我跟我老公也是，我们两个也有吵架的时候，并且之前就是采访我老公的时候，你们应该也听过，我们之前有时候吵架都闹到要去离婚的地步，就是你吵归吵，闹归闹，这都是两个人之间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就是开心也正常，不开心也正常，吵架也正常，闹离婚也正常，你想想婚姻生活中那么多事情呢，谁能保证没有一点矛盾啊？就是我觉得就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就看你自己怎么处理，不要觉得就是说我们有个同事，我们有个同事，她老公他就说我同事他会告诉我，他说他很羡慕我，就是说羡慕我老公对我很好，然后羡慕我生活的很幸福，怎么怎么的。然后我说不用羡慕，我说你也可以，我只是你没有用心。他就说他老公天天就出去喝酒，喝的烂醉，然后回来，天天家里面的事情也不管，小孩的事情也不管。我说那怪你。他说为啥怪我？我说那怪你管的太多了。我说那小孩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让他管？你什么事情让他参与进来，让他感觉到他自己应该去做什么，他有什么样的责任，他有什么样的义务，你不让他参与进来他咋知道呢？然后我说他出去喝酒你不会，他下次说他出去喝酒你跟他一块儿去，你说我也要去。
你觉得厉害。
你看他还会不会喝个烂醉回来，喝醉怕啥，你给他弄回来。那怕啥。然后我这样我说你按我说这个你去试试，然后他就说上周他可开心，他来上班他给我说他说你这个方法有效果，他说上周他女儿该交那个辅导班的学费了，我说你问他要，我说虽然你们夫妻挣的钱在一起，但是你问他要，你让他知道他女儿上培训班那他也是有责任的，他要出这个钱。然后他说我不想要，我要了他不会给我。我说你没要你咋知道他不会给你？然后当时他就给他老公发微信，没过一会儿他老公都给他转过来了。然后我就说
对对，
我说从这一方面说明你老公他不是无可救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就是这个人就没救了，我这婚姻生活就苦不堪言了。我说最起码在这方面他还知道这是他的孩子上学他应该掏钱，他也把这个钱掏出来了。我说这就说明你老公这个人他本质不错的，我说你这个婚姻生活你好好去经营。
对对对，我应该早采访你就好了是吧，我应该学习一下、我应该早的采访你就好了是吧。
反正我怎么说呢，我不能说我是我身边反正过得最好的一个，但是我觉得我肯定是我身边的人里面过得最开心的一个。就是我有时候我经常半夜有时候失眠的时候我会反思我自己，真的就不夸张，我会反思我自己。有时候我会把我跟我老公我们之间的事情从头想到尾，我会想一想哪些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不好，然后哪些事情是他做的不好但是我能让他去有所改变的，然后我想完这些，然后有时候我就会去，真的之后就会去那样做。就是我觉得你想让你的生活过得开心幸福，你必须去用心的，你不去用心就是真的没有说你什么都不做就会很幸福，不可能的。
对对对，我也非常认可你，不过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是天分是吧，就是你确实太优秀了，而且我觉得你一直包括你退学呀，包括你的各种生活，我就觉得你非常有主见的一个人。 我并不是说退学这件事情对或者错，其实其实因为你说你没上大学是有点遗憾，或者你要找一个上大学的，实际上我相信很多听我电台的或者听众嘛哈，你就会知道上不上大学其实关系真的非常非常小，并没有，你如果上大学的话，你问你老公嘛，他大概就是在大学里打了四年游戏，就是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遗憾，因为就是我说的那个，就是在小学给我写宣战书的那个女孩子嘛，然后上初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要退学的时候，她还来找过我好几次，劝过我，就是说我们两个其实是，也亦敌亦友嘛，就是也在比赛，但是她也很珍惜我这个对手。然后当时她就说，她说你要是退学了，我以后跟谁比，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她现在真的很优秀。就是我们当时，因为我玩的好的有两圈朋友，一圈就是我们这些都没上学的，就是一群无知青年的，然后还有一圈就是都特别优秀的，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学习好的那一圈朋友，就是那个女孩子现在很优秀，她当时她上的是华中师范大学，然后她当时都保研了，她毕业了之后她是被360牵走的。
哦，
然后她也是做你们这一行的女孩子，比我还小一岁呢。然后她当时本身是在360上班，然后后来有个猎头把她挖走了，然后她带着她那一个团队，然后跳槽跳到美团了。她现在在美团。
嗯，
然后她很优秀，她真的很优秀。但是就是她上学的时候学习还没有我好，我老公每次说我都会说，你看你当时要上学了，你可比她优秀多了。你指不定你都能进微软，怎么怎么的？我说，
确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可能。
然后，还有两个同学，反正都是上学的时候学习没我好的，但是人家就是很踏实的那种，就是虽然人家不是很聪明，但是人家能坐在那儿一直学，很踏实，都不错。那几个人都不错。我还有几个很就是上学的时候学习没我好的，人家现在都是公务员。都过得很好，然后还有一圈朋友全都是那些没有上学的，然后就是要么自己创业要么在打工的，反正反观一下基本上都没有这一圈朋友上学的这圈朋友过得好。但是这一圈朋友就像网上说的那些在大城市发展但是都没有结婚。
你很难说，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件事情，这个上不上学给你什么样子，幸不幸福或者是赚钱多少，其实关系非常的小。应该有发现了吧，应该没几乎没什么关系。
幸不幸福，
对对对，
几乎
没什么关系。对对。而上学很多的时候就跟很多时候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我们上学哈，比如说你小学的时候上学，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你有多努力，包括你也自己也说嘛，你也不做作业嘛。就是你也实际上也不努力，就是你天生善于干这件事情，因为你也不用去真正的去死学它，就是你天生善于干这件事情，只是后来你的善于点你又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你现在处理事情很多呀，我也相信你说的你很会处理人际关系嘛，其实这个东西比上学要难得多，真的是这样，
对，
要难得多，而你只要是有这么一个优点就非常的好。反而你说因为现在的家长都特别不只是家长了，现在所有的人都好像是说你一定要读书非常非常好，我现在倒是不太这样认为了，因为处理人际关系包括很多人脸盲，你老公也说吧，他脸盲，我说扯淡是吧，对，包括你说这个脸盲人脸识别吧，就是有的人可能是脸盲，但主要是你太漂亮了，他故意这样说的，他学那个刘强东就是，对，刘强东不是也说自己脸盲吗？他还在群里说，哎呀，他还看不出你漂不漂亮，但是呢，其他人都说你非常的漂亮，就这样去讲。然后，其实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每个人的特点是不同啊。你老公我就从来没有见过他生气嘛，因为我们在群里有很多人很生气，因为我的群也比较多嘛，有可能加起来有1000人这个样子。就很多人就在里面说几句话就生气了，但是性格像你老公这么好的人。就是非常稳定，
对，他情绪就很稳定。
首先我是你的功劳，其次呢，我认为他天生就是稳定，
对，
就是你很难调教他了。你如果他就是很急，张飞那样的，你怎么搞都很难搞。我相信很多也就是他的天分就是这样。我就觉得他跟他聊天就很开心嘛。他在群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这人真好，很开心，就这样。
有时候我会磨他的性子，就是前两个星期我们两个不是吵架了吗？就是我叫了一个上门来给我们家清洗暖气的。暖气管道的那个，然后我在那个抖音上传了一个，然后人家上门来清洗暖气，我说你出来看着，万一需要帮忙啥的，然后他又出来，本来他那天也腰疼，然后完了之后他就给我抱怨，他说那这个人的水平不行，一看他就不行，他就是个新手，他清不好怎么的，我当时就说，我说你别那么多废话，我说他来都来了，你就让他清吧。他清完到时候走了再说，然后完了之后，那个人清完之后走了。当时我们那个暖气是在我们厨房的那个水槽下面，然后那个厨房它不是有个下水管吗？然后当时那个管子可能是因为之前我们倒那个热水，然后它可能有点热胀冷缩那种感觉吧，就有点缩回去。然后我说得把它拽拽，要不然的话它就那个。接口那里一直滴水，然后我就在那里整那个，他就给我说，他说你不要整了，人家这个管子都是原装的，你就把它接上就好了。我说我把它接上了，它在滴水，所以我不把它整一下的话，那肯定不行。然后完了，他就还在那里说我，就说你不要再整了，怎么样，把它安上就行了。然后当时我就很生气，我说你能不能遇到什么事情想想办法，你能不能不要在那里光在那里抱怨。然后当时他生气了，他当时发飙了，他就在那吼我。
哎呦，他还发飙，这个应该录下来。
他当时说我神经病。然后我当时听完我也很生气，我当时很想跟他大吵架，但是我当时忍住了。我当时就在想，我说我没必要跟他这种人在那里吵。然后但是我会让他知道他自己做的不对的。然后当时没吭声，接下来我就不理他，我一直不理他，一直包括到现在我都不搭理他。然后就是说你可以吼我，但是我要让你知道你这件事情做的不对，并且我要让你知道你以后不能再这样子。
给他一个教训。不过他没有说你们吵架，他一直在群里就说你的好话，等着 你这样一说我心里平衡一点。哦，这么模范夫妻也会吵架，
会吵架。就我说的，就是夫妻之间不可能不吵架，不吵架不正常的，我跟你说，所有的夫妻都会吵架的。不要觉得就是说夫妻吵架就是天大的事情，或者大不了就是不行了，过不下去，不要，千万不要有这种感觉，就是所有的夫妻都会吵架的，正常的夫妻不可能不吵架。
那
很正常。
那可以，那我心里平衡一点了。
反正真的就是觉得人生吧，真的有时候也是很奇妙的，就是就像我你刚才说的那个，我跟我老公我们认识到现在真的是缘分，就是很多事情都是觉得是很有缘分。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天注定的，就是注定你要跟这个人在一起的。
对对对，我也觉得，你看看，是吧？如果当年那个倒霉蛋有时间的话，哈，我不听说。
其实后来就是中间我跟我老公我们恋爱的时候也闹分手什么的，然后后来其实我当时年轻的时候追我的人还是挺多的，然后
能看出来。
然后那个时候，反正就是也有比他更优秀的人。但是我觉得我当时可能就恋爱脑子，就觉得我就得跟他在一块儿。
对对对，这确实比较厉害，能感觉出来，因为他总是说你他是说你朋友说你是四花，后来我看过照片，我觉得确实
哪有他说的那么，他说的是一个很夸张的，那是当时就是还是我跟他在做物流的时候，就是那个冬天我在路边等三蹦子的时候，然后 然后有一个当时就是我们有一个那个百度贴吧嘛，百度贴吧有一个我们县城的吧，
嗯，对对对，
叫梦金吧，
啊，
梦金吧，然后嗯，当时有一个贴吧里面的一个人，我都不认识那个人，然后当时我在路边等三梦子，他就拍了一个我，
嗯嗯，偷拍
的我的背影，
嗯，
他拍了一个我的背影，然后发到贴吧上面，然后他说就当时大概文案好像是具体记不清了，我就记得当时大概文案是什么，什么这应该是我们算是我们的贴吧女神，然后然后当时刚好被他那个朋友看到这个帖子，然后就推到他们那个朋友那个群里边去，然后就这个梗没有他说的那么夸张，没有什么市花什么那么夸张。
对，但是确实非常好看啊，但我不能夸的太多了，你老公老不开心了以后。
他我老公从来不会说我漂亮的，他经常他
在群里都说了，
我哪个阶段胖了需要减肥了。
是这样，不过他好像是从来没有讲过你坏话，没有说哎真的是
没关系，就算讲我坏话也没事，我很宽容的。
对，他从来确实没有讲过坏话，然后一直在群里，结果我们都很羡慕，就很嫉妒他嘛。然后他终于发现，哎，腰疼了，是不是？啊，这几天我们觉得，哎呀，终于这个可能受到惩罚了，赶紧腰疼几下。他在群里这几天说他腰一直疼。
对，他最近确实是，然后他上周请了将近两周的假吧，然后在家休息，
哦，
然后去医院做那个康复按摩，然后做牵引什么的，
哦，
然后但是最近还是不舒服，哦，谁知道他这个咋回事，
是做的太久
对
久了吧，
他就
是
我估计就是上班坐在那里，坐在电脑面前一直坐的了。
嗯，哎，我是这个样子啊，我以前是有颈椎病的，我颈椎病疼起来就是睡不着觉的，就没法躺，你知道，就是没法躺，完全没法躺，就是非常疼。后来的话我也找你说的这些我都做过，我发现用处不大。后来的话我觉得对我用处最大，我已经有四年左右是，或至少三年吧，三年左右是没有再得颈椎病，就是我去打羽毛球，我觉得打羽毛球比那些盲人按摩呀或者什么都要好很多。
对，之前我也听别人说过打羽毛球然后会治颈椎病，
我也相信有可能是腰椎也行啊，腰椎也是，就是我不知道是你运动就好，我相信应该是运动就好，比如说跑步也有可能对这个是有影响，但是不能够等到就是说我要生病了再去医院，这个就不是很好。因为我也很注意自己，就是颈椎啊，所以我现在每周都要去打个三次羽毛球，不管什么情况，不管任何情况我都会去打三次，否则的话我想想太疼了，那个疼简直撕心裂肺的疼，真的是崩溃崩溃的疼。
反正我看他是挺痛苦的，
是非常痛苦。我因为我是颈椎嘛，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更痛。反正我相信他既然能请两周假，一般疼的话大家都忍忍嘛，他显然是忍不了了嘛。
嗯，他肯定是挺受不了，我看他是挺痛苦的。
嗯，
但是反正我是感觉吧，就是也不是男的，也不是说就你已经身体这样子了，就非让你出去挣钱。我之前我就跟他说过，我说你要想在家休息可以，我可以允许你在家里休息半年。然后就为什么规定半年这个期限，就是说不是说就是说我挣的钱不足以支撑我们半年之后的生活，就是我可以去挣钱然后你在家，但是就是为什么是半年这个期限，就是半年的时间足够你去休息，然后去思考你要做什么，你接下来要做什么，你人生的路接下来要怎么走，怎么去做，然后足够你去思考明白想清楚这个事情了，那么半年之后你必须要重新出发去振作起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了，你不能一直就这样沉迷下去，因为你是一个成年人，你不是一个小孩子。就是说，所以就是说，每次他跟我说他想在家休息，我就说我可以允许你休息半年。
可以，这确实你非常通情达理啊。他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是医生啊，我只是说我自己，因为他跟我工作差不多嘛，就坐在这里，整天坐在这里没事了就吹牛嘛。然后我颈椎病，然后我是其他的我都试过啊，其他的都不如这个羽毛球最好。 我认为是羽毛球最好。羽毛球的话，因为它不停的动作幅度是比较大的，羽毛球就非常大，就是你要不停的仰头啊，或者是不停的转身，可能对身体是有好处。慢慢的试试，我建议过他，但是他好像没采纳。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说，哎，老公去打个羽毛球，买个羽毛球拍，你们两个先打打。
我觉得他都不会去打，你不知道，我老公他是一个很懒的人，他特别喜欢在家睡懒觉。
哦，也可以，反正腰疼了确实比较那个什么啊。对，就是
他以前也是腰不疼的时候也是，他就是这样。
哦，习惯了是吧？
然后反正他不是这两年一直在说着想出去嘛，想出去去加拿大那边。
嗯，
然后我就其实刚开始我是不太赞成这个事情的，因为。他可能就是从小没有跟爸爸妈妈在一起长大，然后他对家庭这个观念也不是特别的强，就是他不恋家，你知道吧？他就感觉就是出去跟在外面，就是跟在家里面没多大区别，就是换一个地方生活。然后但是我不一样，我从小这个家庭氛围很好，然后我就觉得我要是出去了，那我爸爸妈妈就见不到我，然后怎么样。
对对，
刚开始其实我是不太赞成这个事情的，然后后来我就想，因为他我能看出来他太想出去了，然后后来我就想，既然他这么想出去，那就让他试一试吧。然后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就是一个人，你如果说你不让他去尝试一次，努力一次，实现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话，他可能这一辈子他就会有遗憾嘛。他到最后他都会说，如果当时我要是去了，
对对对，
那肯定不一样，或者怎么样，就是我不想让他有这样一个
遗憾啊、哦。
然后后来我就说，我说那你如果你想去，那就去吧，那你就去努力争取吧。只要就是说，你要是能签证能够下来，那我支持你去，可以去。然后他说，那之后我要是真出去了，以后我们去那里生活，你也同意？我说我同意，只要你想在那里。
哦，
我说可以，
对对对，
我们可以去。我说你要是真的想去，那你就去，然后我也可以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带两年也没事，然后到时候你稳定了之后，我们再过去。我说但是就是说你自己要想好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去做，就是你要把所有的因素都考虑在内，我们这个家庭的因素，还有你的家庭的因素，就是你的。
对对，
你的人生，你的规划，你以后的路，你把这些全部都考虑好了，如果你还是决定说我就是要去，那你就去做吧。你既然你都全部都考虑过了，那说明你已经想好了，你很想去做这个事情，我也不会剥夺你这个权利，那就是我也支持你，你就去做吧。
确实你非常通情达理，但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因为我们没有交流过，就是我们的群里你知道，我们不会交流这么深入的事情，就是要去加拿大，我好像记得他说过那么一两次，但是也没有再深入的说啊、因为很多时候可以先去旅游一下嘛，办一个签证，然后先去日本看看，或者是去哪里。
之前我哥哥他就跟我说过，我哥说过这个事情，我说他想出国，我说如果说要是真的出去了，以后我们真的在外面生活了，那肯定就不回来了。然后我哥就说，你别让他把一切想的那么简单，你先给他办个旅游签，让他出去玩一趟，
去看一下嘛。对，
然后就说你让他先出去玩一趟，让他出去看看，真的是不是像他感觉的那么好。然后如果他真的还是想出去，那他就出去。如果他出去玩一趟，感觉并不是那么回事，他可能就不想去了。然后。最近就是我们公司嘛，我其实我在我们这个公司现在做的还可以，就是也到了。
他说你是销冠，他是说你是销冠。
你也不能说是销冠嘛，就是因为我们是财务公司嘛，财税公司，主要是给别人做账，然后解决税务上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是反正我做的还可以，就是领导现在也挺看重我。然后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活动，然后当时就是说，如果说谁赢得了这个名次，就是有一个奖励，一个去日本跟韩国的一个游轮行。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没事，我这个 这个活动我要拿了名次，到时候我就让你出去玩。我说让你出去好好体会一下，看看是不是那么好玩。
嗯，其实这个我倒是有一点点经验吧，因为我去过一些国家，你知道，就是这样，就是你如果要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你是追求很好的生活的话，这个基本上是不会实现的。你如果是追求一个非常好的生活，是不会实现的，因为这个生活哪里都很苦。但是呢，你如果去另一个地方是为了避免很大的一个痛苦，就是我在这里实在是痛苦的不行，我是为了避免痛苦，那么这个可以搞。如果你老公啊，你可以问他，你是追求一个很好的幸福吗？但实际上他也没什么好追求的，有你就已经很幸福了。所以呢，他如果不是为了，他是追求更好的生活，基本上是要失望了，真的是这样。这个是所有移民的人或者是想出去的人最后的失望，就是说有的人是避免很大的痛苦，就是我在这里实在太痛苦了，我要换一个地方去减轻我这个痛苦。这些人呢大部分都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我是为了追求一个更好的幸福啊，那边有一个天堂一样的生活，这里是我找不到了，那么这个基本上是要失望，因为哪里的眼都是咸的嘛。
他主要是就是我老公有个表姐嘛，他表姐跟姐夫，然后他姐夫跟我一样，就是也是初中毕业，然后人家是自己都考到博士。然后很厉害的一个人，然后他表姐跟他一样是上学出来的，但是人家也是人家在香港读了研究生，然后去国外读了博士，然后两个人现在在美国定居，然后他是感觉人家就是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然后过得比较好，
但是这样
就他也想试一下，
这样其实是动机不是很好，我不是打击他哈，其实你不能够是说。哦，他做的很好，我尝试去做他这个样子，其实动机是不是很好？因为你不知道啊，对方是不是有多么好，而即使他的姐夫或者是你的好朋友，你也很难是说他特别的好。他展示出来的并不是，就像是我听你老公说，哎呀，这样这样，其实我也仍然是很难理解你们家为什么这么好，婚姻为什么这么幸福？每个人说的都是不同。但是我们也很难学嘛，比如说我就很难学，你知道吧？就是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就是，
肯定有区别的。
对对对，
你想，并且我觉得像他们这样能够成功的在美国，
对对，
然后拿到绿卡，在那里买房子，然后在那里永居的话，那不是有几个人能做到的呀？那
是
那真的，我觉得有时候我老公他，我觉得这可能是上学的人的通病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他把一切都想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他要是想去试试的话，我还是支持他去试试吧，就是还是我说的，就是如果你不让他试试，这可能会成为他终生的一个遗憾，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真的让他去尝试了，
是
是，哪怕是失败了，他也不遗憾，就是最起码他尝试过了，
对对对，
他为自己的人生去争取过了。
对对，我也非常的认可，反正你们两个这个就不是自己了嘛，因为你结婚了，你考虑的事情相对要多一点，其实我也很难有什么建议，是吧，就是试试，你办个旅游签嘛，去日本也不难嘛，
对，
是吧，
所以我就说等现在冬天太冷了，我就说等春天的时候吧，明年的春天的时候，他要想去，刚好不是可以去日本看樱花嘛，然后他到时候想去了就可以去，
对啊，你去日本啊，或者是就去看看那里的风土人情嘛，其实你很难说我没有去过那里，我看了个网上几篇文章，然后是吧，那也比较痛苦，就跟看个抖音，你不能去那个地方。
反正管他呢，他想尝试就让他试试吧。我觉得就是我不想剥夺，就是他这个寻找梦想的这个权利。
对对对对，是你非常的通情达理，非常的对，就是现在两个小时了，我一般就是在电台结束的时候，我经常让人推荐一点什么东西，你喜欢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杯子你可以推荐，杯子哪个是比较好都可以
啊，不推荐杯子吧，然后
可以
就是 给大家推荐一首歌吧，就是那个，嗯、有一首歌名字叫《起风了》，然后我觉得
起风了哦，我知道，叫
就是那个白辣椒，
就你的名字对吧、
那个？
就是你的名字对不对？你的网名不就是有吗？我记得那个也是叫什么辣椒唱的，对不对？起风了，
对，起风了是那个买辣椒不用券
哦，对，你看你的也有个辣椒嘛，你的网名对不对？
嗯，推荐一首歌吧。
嗯，起风
了。然后就是最后想说，就是说，我也曾经无数次觉得自己的人生要完蛋了，办错事，选错路，但是后来那些我以为过不去的坎儿都过去了。只要我们的精神世界足够丰富，就没有什么能够难倒我们的。然后还想，就是送给听友们一段话吧，就是喧闹任其喧闹，自由我自为之，我自风情万种，以与世无争。别人对你的打分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给自己打几分。在别人不了解你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必在意别人的打分。
非常非常好，
没了，
非常好。嗯，好好，非常好，非常感谢你时间哈、啊、希望有机会能再访谈了你或者什么的。
嗯，主要今天有点话痨了，我看都说了两个多小时。
啊，没事没事没事。嗯
嗯，
非常感谢你，
辛苦东哥。
好，嗯，好的，再见啊，再见。
嗯、好，拜拜。
嗯。